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加首都圣派翠克节，万人争睹天国乐。2010年3月13日，渥太华一年一度的圣派翠克节大游行再度将春天的色彩和喜庆带给加拿大首都民众。天国乐团第三次出现在游行队伍中，沿途万余名市民目睹了天国乐团的风采。据主办方爱尔兰社区交流主席布莱恩·巴利介绍，本次游行共55个团体参加，参加游行人数达500人，观众1万到15000人。在游行队伍的5个军乐团中，由渥太华和蒙特利尔近10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的规模是最大的。在2年前的游行中，天国乐团均获得了最佳游行奖。天国乐团途中演奏了5首乐曲，整齐的服装、雄浑的乐曲让路边万余名民众为之振奋，鼓掌声、叫好声不绝于耳。爱尔兰裔的玛丽·里斯波利女士对记者说，我记得这个乐团，他们中一些人是从蒙特利尔来的，他们去年就参加游行了，他们的表演非常美好。从上个世纪的1952年开始，渥太华的爱尔兰社区就在当地庆祝这个节日。今年渥太华举办的是第28届圣派翠克日游行，在爱尔兰，人们将这一天作为国家的节日来庆祝。
比利时迪盆贝克市的法轮功练功点，每周二，在比利时迪盆贝克市的一个体育中心里，都会响起悠扬的中国音乐。帕翠莎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一起练5套缓慢圆的功法。5年前，当这个集体练功点刚开始的时候，这里只有1位法轮功学员，但是渐渐的人来的多了，有的人每周都来，有的人还从其他省市赶来。学练一段时间后，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了解法轮功，于是就回到自己的城市，建立了自己城市的练功点。帕翠莎就是第一位在这里练功的法轮功学员，他谈到，练功点是很好的地方，可以让人们来了解法轮功修炼者，看到大法的美好。在祥和的气氛中，人们很容易感受到练功场上强烈的能量场。除了练功点上可以学功外，也有很多人是通过自己开始修炼的亲朋好友知道法轮功的。常来练功点的克里斯多夫也感到修炼法轮功后改变了他处事的态度，从而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他说，我从法轮功中受益良多，它改变了我以前对待人生的方式。我以前不能明白为什么那些事会以那种方式发生，为什么每件事会是那个样子。法轮功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在迪盆帕克练功点，不论是刚刚开始才几个月的新学员，还是已经练了很多年的老学员，都感到修炼法轮功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比利时媒体专访神韵二胡演奏家美璇。2010年3月10日，比利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The Standard 在神韵艺术团演出的第二天，以在中国监狱被虐待为题，登载了专访神韵艺术团二胡演奏家美璇的文章。为了探访这位来自神韵艺术团的二胡演奏家美璇背后的故事，荷兰主要报刊 Het Parool、 比利时大报 The Standard 在神韵艺术团巡回到荷兰和比利时演出期间，分别对美璇进行了专访。美璇向记者表示，狱警曾经指使其他的犯人对我进行殴打，有一次我看到门外的守卫从钥匙孔里往里看其他犯人是怎么殴打我的，他们经常领男囚犯过来打我，很多次我被打得失去意识。当时我认识的几位被迫害致死的女性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绝食反迫害，狱警将管子插到他们的鼻孔里强行灌食而致死。神韵二胡演奏家美璇和她丈夫江峰由于修炼法轮功被长期分别关押，10多年的婚姻相见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美璇表示，我听说我的家人经常被骚扰，因为中国政府想迫使我回国。去年我得到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我的丈夫可以出来了。2010年2月18日，他在上海准备坐飞机到这里，我在纽瓦克机场徒劳地等他，他根本没有到，我担心他被秘密警察带走了。美璇说，我想让人们知道我丈夫失踪的事情，我希望中共政府会迫于压力将他释放。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被辽宁女监毒打瘫痪五年，张凤珍含冤离世。辽宁省沈阳市63岁的妇女张凤珍，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真善忍，被辽宁女监迫害、毒打致瘫痪，五年来一直在痛苦中煎熬，于2010年3月9日含冤离世。张凤珍2001年发真相资料时遭绑架，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2003年3月被关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当时叫大北监狱。张凤珍被监狱警察指使犯人毒打6个多小时，致肝脏破裂。2005年出狱时，他被迫害得很虚弱，不久即全身瘫痪，丧失语言能力。因中共严密封锁迫害消息，张凤珍被迫害的更多情况不得而知。一位被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7月24日的文章中提到了张凤珍。张凤珍是个50多岁的人，初次见到他时被人搀扶着，他步履艰难，晚间休息时被人扶着慢慢的躺下，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看他闭着眼睛的面庞是那样的清秀美丽。听说他被警察指使的犯人杨晶、张莹莹、山霞打了长达6个小时，到最后他也没有说放弃修炼。
湖南娄底法院非法庭审9名法轮功学员。2010年3月12日，湖南省娄底市兴区法院对9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9名法轮功学员是曹共勋、刘新平、周庆峰、欧阳中、贺锦林、邓连珍、李在英、谢归荣、袁求弟，北京京顺律师事务所张传利、北京市家法律师事务所蓝志学，分别为刘新平、欧阳中做无罪辩护。3月12日上午9点开始，参与非法庭审的审判长周敏37岁左右，对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一谈到修炼法轮功身体受益就打断其话，态度粗暴。参与非法庭审的公诉人是娄兴区检察院的刘刚等2个男的。刚开始时，检察院的那个男的色厉内荏，以权势压人，十分凶恶的厉声问话。张传利律师举手提议，法官没有理睬，张律师忍无可忍，将桌子一拍，义正辞严道：我抗议公诉人对我的委托人耍态度。公诉人的语气才缓下去了。后来有便衣上来对律师照相，蓝志学律师举手抗议说：我抗议非法拍照，请照相人出示证件。照相的人便灰溜溜地下去了。法庭上，北京律师指出，公诉人指控的没有人证、物证、时间、地点等，公诉人的起诉书和律师的起诉书还不一样。蓝律师指出，所谓的起诉书漏洞百出，并且所谓证据一件都没有呈上法庭。北京律师要公诉人把对法轮功制定的法律条文当众读出来，法官和公诉人都哑口无言。9名法轮功学员都表示自己无罪，是被迫害的。北京律师要求当庭无罪释放当事人。非法庭审当天下午3点半结束，法庭没宣布任何结果。
山东女孩被迫害中精神失常，仍被羁押。山东东营市胜利油田21岁的女孩黄娟，在中共多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受到严重刺激，以致精神失常，经常离家出走。2010年3月1号晚，精神恍惚的黄娟在离家出走时被当地警察绑架拘留。2010年3月1号晚上，黄娟在离家3公里的地方被东营区盛源派出所巡警发现询问，进而被搜查其背包。警察发现她随身携带的法轮功书籍，遂将她劫持到国保大队。3月2号，东营市公安局将黄娟非法关押到东营市看守所，并非法抄家。黄娟拒绝在拘留书和非法抄家手续上签字。黄娟曾被抓到济南看守所洗脑班遭受迫害，后被迫失学。由于要维持生活，找过几份临时工的工作，但不长时间就被辞退，至今只能依靠母亲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在这种迫害下，小黄娟的身心遭受了严重的摧残，精神出现失常，时好时坏，经常独自离家出走。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